所以这是看到第一章的结尾，从第二章开始。
开始了
。好，我们从第二章开始，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非常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平安的脚步啊，一直能够蒙你保守来到这地方，也希望你特别安静我们的心，也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是吧？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开启我们的心窍，同时也感动我们。因为你的话，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被眺望，更加被坚固，是吧？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你的时候，是吧？你借着这样的一个敬拜，能够将你的名得着荣耀，告诉那些来参加的弟兄姐妹，给他们平安的脚步抵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我们看第二章啊。上次我们讲到第一章结尾的时候是哈巴谷，他预言上帝接着他预言了这个巴比伦，巴比伦要就是要来，就是要打败他们，还要掳走他们。上帝没有给他们安慰是因为这件事情一定要发生。同时哈巴谷也为着这个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的王他的权势在上帝面前祷告他就但他是好像有一点提问说上帝为什么你不惩罚这样的一个凶暴的人而且不单凶暴，而且还很贪心就是他有了又要，有了又要甚至全世界好像爬虫类就都不是人了只有他是人，所以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连这种就是为人其实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意思说我们也不能说上帝把他搞成这样上帝很高兴，也不是。很多时候上帝把一些恶人放在我们当中，其实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也是不配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在同样的事情上面有同样的罪，但就是因为这个人在你的强点上面他跌倒你就让你想出你在其他的地方人家的强点上面你也跌倒，所以就叫我们谦卑了所以当苦难临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可以很质疑的说为什么上帝你为什么没有管你为什么没有看顾因为常常都是上帝向人彰显我们全部而不是一个或是两个的人在他面前的不配好了，所以心智很就是很消沉因为他看见要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可以逃避，所以他就开始第二章今天如果时间可以，我们两节，不然就一节也可以总之，这个是关键了。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念：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伸冤。OK， 或是说回答这个诉冤或是。回答质问也是一个翻译 OK 好，第一先知就面对很大的这个就是苦难的来临，同时百姓也质问他你是先知你怎么做的怎么会这样到底上帝跟你讲了什么哈巴谷不能回答，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些事情，所以他怎么办，他就说好，我去到上帝那里，所以他就用这句话就用了一个我们一般都常讲的，就是守望楼守望台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是要表达当他面对很大的这种困境的时候，哈巴谷尝试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上面，意思说他不愿意再好像跟世人一样用合理的东西用判断的东西来处理眼前的危机，他说好，让我到上帝那里让我去亲近上帝，以致我的意念能够提升在世人一般的理解之上。很明显你没有办法解释按照一般的情况你说神的子民又要遭受这样严厉的 好像几乎要灭绝的一个灾难啊，要被掳走，啊，很难讲。所以他不说我不懂，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比喻了啊。所以这里说我要在守望所啊，立在望楼啊。实际上这个守望所，就是中文翻成这个所，就有点让你以为是一个地方。实际上守望所是一个岗位，是一个 post。连望楼呢是一个建筑物啊，真是一个 building。所以意思说，哈巴谷在讲同一件事讲两次了。他讲他要去那个望塔啊，就是我们一般看一些古代的这种堡垒啊，它不是有一个很高的地方啊，是让人在上面看，看什么？看风景？不是啊，在看远处是否有敌人，对吧？啊，这个叫做啊望楼。连上去上面的人站在那里的就是那个 post， 他就做了守望的岗位啊。为什么哈巴谷要指这一点呢？他在形容一般啊，如果你走到那个地方，其实你就离开地上很远了，是吧？百姓在那边吵啊，一斤猪肉多少钱，你听不到，太远了啊。在那边吵说昨天呢，你的什么？你的马没有锁啊，跑来我这里吃草啊，你也听不到。就是地上发生的什么事情你都听不到，因为你在上面，你看的东西已经不是左邻右舍的事了，是很远方，就是你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明白事情啊。所以往往这也是基督徒的一种心态啊，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要问你为什么你今天要信耶稣，你也讲不清楚的。如果你讲得很明白，的确应该是讲错。如果人家觉得你信耶稣很合理很划得来，你一定是讲错东西的，不知道你讲什么。 OK， 基本上是不合今天的理论啊。我们去信一个看不见的上帝，或是信一个没有办法保证摸不着的啊一个应许，而且牺牲是一生，你觉得莫名其妙？对，不过没问题吧？哈巴谷说本来就是这样啊。其实他在这里，他不是在形容地点什么了哈，就是我们不是每次心情不好就得爬高山哈，去松松一口气哈。有人是这样做啊，可能在心理学上是有点帮助，但哈巴谷那是真的没有爬山了啊，他是在比喻。比喻什么？比喻人的一种心灵状态，就是人的心灵在这个时候呢，他被上帝的话提升，就是他因为信心相信上帝的话，他好像可以从肉体的当中摆脱出来，就是他不再好像被限制在啊这件事或是那件事啊，限制在他看见他听见的东西上面啊，他可以摆脱出来。最终啊，他可以因为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提升，他可以战胜这些的思念，这些的矛盾，甚至他可以凌驾在世界之上，意思说他不再受啊人的这种所谓常理啊或是追求啊想法所限制啊。但这不是凭空啊，不是有的人就是说自己想要跟人家不一样就这样子做啊。哈巴谷这样子做是因为他的心灵是被神的话所提升，而不是自己的想象。OK。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啊，以致我们明白啊，就是撒旦啊，其实常常都会用这种的网络啊，就是他你要侍奉神，他会跟你说啊很难的啊，你要这样做，他会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啊人家不喜欢，那么一大堆一大堆，哎你觉得好像你根本摆不开，因为你太多，就是按常理来说你太多的限制。你不能做任何东西，怎么办呢？你要跟上帝祈求，上帝用他的话，有时候上帝的话就是这样嘛，就是当上帝说他喜悦的事情，或是上帝让你向你彰显他的心意的时候，然后因为你知道哦，哎，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你好像就不在这个网络当中啊，你好像被解开了啊，而且你在这种状态。你能够更加的安静等啊，哈巴谷其实上去还是在等啊，而不是等敌人来啊，他是在等神跟他讲话啊。 啊，也对啊，如果人在地上叽叽喳喳，你根本也不用等了，你也听不到声音了，对吧？太繁杂，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也可以从先知的经历当中啊，就是这个望楼啊，就是人啊，依靠神的话，凭着信心啊，依靠上帝话语，以这话语为真实啊，能遵行啊，遵守他所教导的，以致我们可以站在啊这个地方。教文就给一个比喻，旧约常用啊，就是上帝的话为什么那么奇妙呢？在旧约啊，有时被比喻好像翅膀啊，就是可以把我们提升啊，有时好像讲成一个梯子，可以让人达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上帝的话不是只是一些字啊，它奇妙的地方是它可以提升啊人的心灵，好像你的心灵做了电梯啊，它从这个地上的层次达到了天上啊，除了这个其实没有其他的方式。 OK， 让我们可以升到天上，好吗？啊，所以这也应该是我们每时每刻了基督徒啊，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啊，就是说我们的心中啊，圣灵会把话语赐给我们，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顺服这些明白的真理跟话语，因为我们好像被摆脱了。当你被摆脱的时候啊，不是你就轻松了，你被摆脱的时候，你就更能够安静的等上帝跟你说话，他要跟你说什么。所以哈巴谷说他在等，他说我上去了，我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连他是用看来听话，很奇怪哦，他应该说我看啊，我听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比较容易啊，但他却是用 watch，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当上帝讲话你应该是叫听嘛，但哈巴谷是用看，你说是不是写错字啊？那啊，解经说不是啊，啊，加文说这个写法呢其实是一种专注的表达，意思是说我们人对待上帝的话啊不单是用耳朵听，如果包括啊，我们用眼睛来细细的查看，这就强调我们的一种啊不断的注意力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榜样啊，就是每当我们啊，你看先知他没有很紧张的，就是一听到有人质问他说为什么上帝这样子对我们，哎，先知就说都是你们不好，他也没有，他说给我先去问上帝啊，他就先来到神面前等候上帝就要说话。因为他说我才回答人对我的声，就是啊诉冤啊，就是人家对他的 review， 人家对他的指责啊。有时候我们应该也有这种的操练啊，实际上的确马上可以回答一些的事情，不一定是有时不一定是对的啊。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说了哈，就是如果你把自己放在哈巴谷身上，你就会发现前面第一章的上半段就描述了很多的苦难。你想哈巴谷在这个百姓的面前，在圣殿的门口这样子说，你想那些人会怎么讲呢？那一定说你疯了，怎么可能，对吗？我们国家那么好，怎么可能？上帝那么喜欢我们，上帝那么祝福我们，你看我们圣殿啊，我们的耶路撒冷啊，我们的君王，表面看起来都好像哈巴谷没办法回答，对吧？人，你不单不跟大家一起去赞美人啊的伟大，你还要反过来咒诅，你真的没有办法啊。人听得懂你讲话的人呢，也会问你，就是说那些有信心的人啊，就会问你说，是吗？难道上帝这样坏吗？这样严格吗？难道上帝这样不怜悯我们吗？所以没有人可以站在他那边的，听不懂的人就觉得他乱说话，听得懂的人就觉得他太严格，怎么办？很难嘛，对吧？我们在教会也是这样嘛，对不对？那个时，有人会用一些就是外面的标准啊来看教会，他可能会觉得说你疯了啦，这样子说哈，这样子讲啊，这样哪里可能你们两年就倒了，还有人来嘛？嗯，或是听得懂的人还要问你哦，有没有这样严格啊？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啊？所以有时总觉得我。在不同情况啊，侍奉上帝啊，真的是需要上帝自己的 的圣灵在人的心中来做工啊。我们追求的不是一种合理性的教会而已，然后教会要有合理啊，不要乱来啊。但实际上我们不是合地上的理来侍奉神，来跑教会啊，这不是一门的生意啊。如果教会是亏本的，并不表示教会是错误的。如果教会是亏本的，表示世界是错的，因为他们不appreciate教会啊。如果教会受亏损，其实不一定是教会错啊，或是如果你不被接受，也不表示一定就是世界对你错啊。所以盼望这教文就在这里也说，我想他也很明白了啊，他自己受很多的这种就是他在日内瓦，他当时做牧师，你们也可以想象法国人是很轻看他的啊，他怎么样去回答这些这样多人对他一个人的指责，当然他不能够靠自己了啊，他只能够等候上帝给他的话语，好吗啊？对，当然这成为我们也是一个榜样啊。好，回来了，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哈巴谷要说用这个不是听了，而是去看神的话呢？然后他加文说，因为我们没有那样聪明，我也看不出啊。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他说我们有时以为就是听上帝讲话很简单，对吧？我以为就是这样的啦啊，来教会啊就听听啊看看圣经，翻一下看看啊，觉得都很容易嘛。很简单的，圣经来来去去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些东西而已啊。哈巴谷如果是这样傲慢了，他就很轻松的跑到上面去啊，拿着一瓶汽水哈啊，拿着一个手机在看呢连续剧啊，然后你讲话吧，讲我在看。我想他应该是白走了，他状态不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认识自己啊，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极限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捆绑。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层次上啊不尽心不努力，其实有时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去回应他啊。他就形容我们好像你知道好像船啊如果是在这个黑暗当中，在暴风浪的里头，实际上那个船员那个船长要很细心的观察每一个现象，以至于呢他在关键的时刻他可以选择一个对的方向。你选错，人家是逃风浪，你是走到风浪去，你就死你就沉了。所以我们在这种时刻如果很轻佻，没有就是对上帝的话，没有一种用耳朵跟眼睛来注意的话的确听得到的东西都是一片一片的好像又对好像又不对啊。有的人也是就是这样麻烦啊，他来听你讲，到听完了他就听到那几句了，这样他就开始问你为什么你这样子讲，我说前面还有一句嘛，他没有听到解释后面回答了也没有听到，他就是有一片一片这样子这样不专注，其实很多时候就让他在理解上也出错啊，同时在就是在行为上他也就是没有走上帝要他所走的道路。 OK， 所以先是把我们基督徒比喻为守望者，就是有信心的人应该好像哈巴谷这样是一个守望者这守望者呢，他在上面除了他很专注而且他也是一种好像刚才前面讲就是如果你是当时那个人，我派新华去做守望者新华除了在上面很小心，新华也不能就是神经质就是说你不能看到一点点你就哇拉警铃可能那个是一只老鹰所以在上面的人其实不单很紧张，要很小心的听声音，但是他听了他也要很小心的去分辨，他不能随随便便就一天50次这样拉警报，大家都不管他了到最后他看到事情的时候他要分辨是不是或是这是人的一种思维还是这是上帝的心意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不容易要在神面前做一个你可以说侍奉上帝我们都是同工了如果你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一般的就是如果说属灵事情没有太深入的考量，讲上帝立同工在教会就是守望的人，我们也不能混在当中一起 讲这些就是很接近生活的东西，对吗？因为守望者是要看远一点，所以瞳孔要站高一点，要看整个局势啊，看教会的发展，看我们的挑战啊，想象啊，就五年之后孩子怎么样，大人怎么样，这个人走，那个人回来，怎么样？但也不能穷紧张哦。世界末日了，快点祷告啊！当然都要祷告，但有时的确看见一些事情变化，它是两年前的事了。有些事情的发生，它可能就是一个转变的必须。OK， 我们有时不知道全部的事情啊，但是的确需要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有同样的感动啊。有时如果没有同样的感动，的确比较困难啊，就是大家可能看法不一样啊，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啊，最后同工们之间就很难说很一致的啊，带领教会走一条有盼望的路啊，是吧？好像小孩在车上啊，总是问到了吗？那个这爸爸也没什么把握，说不知道嘞哈，乱了，跟孩子造反了在后面。就是总是要有人很有盼望的说，过了这座山就是啊，过了这条河就是。虽然不知道，还是要这样讲。Anyway， 不要骗人就好了。好，回来了。那撒旦很多时候就在我们耳边一直讲话了啊，讲我们说啊，喧嚷，用各种方式来搅扰我们啊。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等好像是浪费时间，你们听过这种声音啊？有些人说哦，还等啊，这是好像错失机会啊，我们要抓紧良机等等。OK， 撒旦也会这样讲话的，他会跟哈巴谷说：“你傻的，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到上面去等？你要快点下来啊，做事。”啊，他常引诱我们沉迷在自己的计划啊，你的计划是什么？两年计划、五年计划？有时我们就以为我们有一个计划之后，事情就会好了。实际这只是一个，有时是拖延啊。啊，你想看，你不想面对一个问题，啊，你就跟自己说：“给我两年的时间，我先解决。”啊，连以后我就可以来做这个事。任何一个人讲这种话，你就知道没戏了。你懂我意思吗？这些伎俩，其实通常也是撒旦给我们的伎俩，就是他告诉我们。你不需要这样认真，你不需要这样努力。我知道你很爱读神的话，但是你不是现在嘛，是吧？先把你这个搞定先啊，先把你这个可能是钱财啊，或是你的家庭的什么什么啊，还有你的房子什么的，你先两年还是一年半，怎么样？那之后呢，你就好了，又轻松了，是吧？你可以全心全意爱上帝了。你先找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我现在坦白是没见过。OK， 那讲这个话的人就很多了，啊，他的两年会乘十啊，就变成20年，就是都已经死掉了，还没做，所以小心了啊！有时以上帝的话为首要，我们也真的也要分辨啊，是不是被撒旦引诱啊，就是要我们很冲动，也被引诱啊，沉迷在自己的一种想法跟计划的里面啊，或是被世界所驱动。你知道撒旦最怕的是什么吗？他不是怕你不做事，他也不是怕你做事，他也不是怕你努力，他也不是怕你太厉害太聪明什么，他只怕一件事，就是他怕我们依靠上帝，因为他输给上帝，对吧？如果你不在上帝那边，他肯定赢了，他不怕你的，你爱干啥你都输定了。对他来讲，我不是撒旦是神啊，我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不依靠上帝，不相信上帝的话呢，他赢定了，他就算给你财富，给你整个世界，他还是赢的，因为你还在他里面。但是他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信徒呢，以上帝的话为真实。所以你想，每一个苦难，每一个挑战呢，他到最后他打动的是你的信心，而不应该是其他的东西。对，你可能问了啊，你说我生病，你问自己啊，生病最后什么东西被摇动？我遇到生活的困难，最后是什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很多时候最后就是上帝的可靠啊，上帝话语的真实。因为这一点，如果你站不住脚，他就得胜了。他可以慢慢甩你了，没关系啊。你说如果是你是撒旦， 你也可不会马上去把这个人灭掉，说不怕啦，你死定了，给你玩。我家以前养的那只猫就是这样的啊，它只要看上一只老鼠，它陪它玩一个晚上，抓到又放，抓到又放，它不把它弄死，因为弄死不好玩了、啊。他不怕，他让他走走走，因为他知道整个房子他跑不掉了。所以有时候我看这个猫真坏啊，把那老鼠放走，这样子虐待，他当着玩具了。所以我们有时不要以为啊，这些都是好像啊自己的成功啊，是啊，我们要警惕自己。但是上帝也提醒我们啊，最后一部分就这节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先知他说我要等上帝对我。就看上帝对我说什么，让我来回答。嗯，前面也稍微说了，就是这是一个榜样。啊、这里加文特别就是解释，他说这是一个武器了，啊，就当我们怎么样面对各种的控告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武器呢？其实上帝可以提供给我们最好的武器，就是他的话语。啊，那么当神对我说话时，我就获得可以回答一切所有谴责的事情了，啊，我们就不害怕了，可以吗？啊，所以，往世界的人当然不会跟我们来这一套了啊，就是不敬虔的人啊，他们常会嘲笑我们基督徒愚蠢啊、单纯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如果你一早就认定这一点，的确你也就不容易陷在这种的试探的里面。OK， 啊，总话来说了啊。他说我读了你们可以听了，纸上面是有，他说除非我们通过属天真理的亮光啊，就是上帝的话，我们就不能相信上帝的护理，因为你看不见了。 OK， 如果你没有看圣经，你就不能够相信说今天呢你遇到这件事，是这件事都是神的护理，你可能觉得这是倒霉。他说实际上很少人是登上望楼跟站在守望所的，因为他说很多人是不愿意倾听上帝对他们讲话，实际上这是真的。很多人宁可做事都不要听神讲话，因为他们觉得听是很煎熬的，因为你要等。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呢是虽然有这样的一个solution，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解决的方式，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来到守望楼，但很少人愿意爬到上帝去的。 OK， 为什么呢？啊，教文就说人很奇怪，他说人往往呢是很自信的啊，就常常相信自己的经验啊，多少年多少年的什么什么的什么，所以呢如果他被谴责的时候，他们就批评上帝讲的话太不实际了。当他们失败的时候呢，他们又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在自己掌握的手中。所以你明白吗？人如果真的是没有恩典的话呢，他遇到什么样的事，顺利也好，顺利他又自信了，他不顺利呢，他觉得他也不会想到上帝，他觉得他的命运不好而已，所以他怎么样都不会爬这个楼的。虽然这个楼是 offer， 上帝给我们基督徒可以到他面前就是领受话语跟恩典，但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呢，人在各样的打击当中甚至顺境当中，他都不曾会考虑爬这栋楼啊，他宁可选择不断的尝试啊不同的做法啊，以为多做了最后可以成功。当然这个是人的意念，好吧啊，不、哦、差不多时间了，好吧，我听一听，你们有问题吗？讲那么多到底讲什么？哇，就是这个楼了。 OK， 这楼在心灵里面的，好吧啊，嗯，新的一年了啊，大家但这一年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过就说的确我们也可以反省了啊，像过去一年啊有很多的经历啊，上次给我们很多考验，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到底在这些事情上面哪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来到他的面前安静等候他的话语，其实不多的，啊，你说一年也可以，我说十年也可以，你数一下，不多的，啊，就算你做了，你也不能等太久的。很多时候是你觉得没声音，你就说，对呀，对呀，是啊，是啊。 对，毕竟这一年当中考验还是有啊，因为上帝还在我们的当中有很多的作为，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被提醒啊？好像哈巴谷讲，他说我最大的武器不是我的话，而是上帝要教我怎么回答，怎么去应付人对我的谴责，好吧？啊，所以我们好了，就到这里了，可以吗？有问题吗？没有。你是讲到哪里了？我都忘了。